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以奶金掌厨。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
我是林少宇。
好，今天是2021年1月18号啊，再过三天啊，拜登呢就要就职了啊。现在呢，整个华府是处在一个非常高度警戒的状态啊。这两天的各种的搜查呀、逮捕的行动非常密集，
逮捕到一个人身上带着枪，然后500颗子弹，然后想要用假证件闯进去，
对，他要假装记者呢闯进去啊。所以到底拜登的就职典礼会不会平安度过，现在是全世界呢最大的关注焦点和悬念啊。然后呢，在他们的任期呢，川普政府任期呢只剩下没几天的时候，蓬佩奥呢解除了台美之间交往的限制，这个对于台美关系、两岸关系、中美关系都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啊。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开始谈起啊，从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和这个 CSIS 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三位啊，前官员和学者普瑞哲、葛莱仪，还有一位叫做葛林啊，他们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共同来讨论到底啊，国务院解除美台之间交往的限制，对于台美关系来讲是正数还是负数啊？然后对于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我注意到这几篇文章，最主要是因为先看到星期五台北时间星期五早上出刊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会单独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做一篇文章，让我觉得有点讶异。
为什么？
因为他以前基本上经济学人是比较反对共产、讨厌共产党的，就他也很支持这个台湾的民主化，然后他这次竟然会说，哎，你这样子支持，蓬佩奥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对台湾好还是台湾不好，对美国好还是对美国不好，这是一个值得可以拿出来问的问题。
然后经济学人的结论是，
经济学人结论就是说
这是不好的，
对美国、对拜登政府也是不好，对台湾可能也是个麻烦。
所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 CSIS 这三篇的文章
对
都是持负面的看法，是不是？
对，基本上都是持负面的看法。那纽约时报后来纽约时报是在台北时间的星期四的找这个一篇社论里面提到这件事情，那篇社论是讲说蓬佩奥过河拆桥这些种种的过河拆桥的举措了，他里面提到
就他在卸任前做了很多过河拆桥举动，
对，然后他里面提到一个例子，就是指这个例子，他也是认为这件事情会带给拜登政府非常不必要的麻烦。然后呢，这个 CSIS 的文章差不多也是同一时间出来的，他里面就这三篇文章，卜瑞哲、葛莱仪跟葛林三个人就联名写了这篇文章，基本上也是对于蓬佩奥这个决定表示质疑，然后如果这件事情是这么好的话，如果台美关系真的像你们讲的一样从来没有再好过，为什么到你卸任的时候还要再来解除完全限制，为什么不能早做呢？
为什么到卸任前才解除限制？
对，所以这是这三篇文章这个背景，我尤其有点质疑，我没有证据，就是为什么这三篇文章会同时出来，或几乎是同时出来，后面有人在这个运作这件事情吗？这是我比较打问号的一点。
拜登政府在运作吗？
有可能啊，当然是有可能的。那拜登政府他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啊，那他运作是合理的这个假设嘛。
然后释放出这些讯息之后是怎么样，就是他未来的时候他会采取什么样动作，还是只是把他的态度表达一下给中国看一下这样子，
绝对是。
所以关键是在这里，对不对？
然
后到台湾有一些心理准备，这很惨啊。
那变成说过去这个
很惨，
对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有台措，虽然我个人不认为那是有台，因为长期来看那可能会造成伤害的，可是短期来看这个短期的短暂的这个有台措施是不是已经面临了风吹草动的情形，或是有要转向的蛛丝马迹？
这如果说这真的是在背后运作，或者是说因为他解除了这个限制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就去跟这些人放风哈，去放风然后呢呈现出来这个结果，那就表示他所任命的这些后任的官员，他们其实他们的思维其实就是在共管台湾议题嘛， 就是美中之间共管台湾议题，这其实对台湾是不利的、啊、我们先从这个经济学人的文章开始谈起。
经济学人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伤害是 booby trap， 就是一个陷阱。他认为这是对于台湾跟美国的一个陷阱。
嗯，
然后呢，这个他是说呢，这个川普政府呢似乎想要失去这个过去遮住这个美台非官方关系的一些这个他们叫无花果叶了。
这是包道格讲的。
包道格讲，对、
嗯。
然后呢，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办事处长包道格。那无花果叶呢，就是亚当跟夏娃，然后夏娃呢盖在身上的那片叶子
、嗯、对对、嗯、然后呢、嗯、可是川普本人并不在乎台湾，然后呢所以他做过去曾经讲过的例子，就是台湾北京跟台湾关系，北京跟美国关系是他那个大桌子嘛，台湾只是其中的一个
笔尖
而已，对、嗯、然后呢，可是呢他任命的很多官员呢这个是强烈支持台湾的，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去惹恼中共，让中共不高兴、嗯，然后呢，这个最高潮就是这个1月9号庞贝要这个一个简短的声明。这简短声明说，他会废止所有美台官员之间的往来限制，所有几乎就是没有条件的限制。然后经济学人这个访问了很多华府的亚洲通说，这些亚洲通不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表示说，这对拜登来说是一个陷阱啊。嗯嗯，然后呢，这个他访问了另外一个这个奥巴马时代的国安会负责中国跟台湾政策的负责人麦艾文。他后来好像当过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还是什么？
副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
。嗯，
对，他说呢，庞佩奥举动也是台湾的陷阱，
就不但是给拜登设下一个陷阱，对于台湾也是一个陷阱。
是，
嗯、为什么？
他说、
嗯，
他说呢，这个现在惹恼中国，他说这过去几年中呢，中国已经用各种军事跟外交手段去孤立台湾，或增加对台湾的压力。那现在呢，这个惹恼大陆可能会促使他派出更多，最近大家已经看太多，派出更多的飞机、空中兵力骚扰台湾啦、啊，或是去争取台湾所剩无几的外交盟友。他说，如果这个政府真的很在乎台湾，就不要让台湾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
嗯，
然后经济学家接下来就提到台湾的官员，他说现在，他说这个玩弄这个很多台湾领导人似乎乐于承担风险，就是这种这个对大陆的文攻武获的风险呢、啊，他说呢，这个，他们过去呢，他们玩弄台湾宣布自己成为正式脱离中国独立的想法，就是法理独立了。他们中国，然后这个中国的威胁就是说，你再这样做会引发战争的。然后他经济学人就是访问了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说，他说这个台湾领导人就是民进党领导人，为了推进台湾独立事业。他们没有不愿意跳进去的荆棘丛、
嗯、
就说在这个不管只要是为台湾独立这个在会不计代价这个跳进去，可是他也说蔡英文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谨慎的，他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没有评论庞佩奥的决定，这是一个正面的表述啊。然后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立法院外交国防会委员主席王定宇说呢，台湾应该给拜登政府腾出空间来完成过渡的任务，然后呢，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敏感时期。那王定宇说呢，台湾不想成为麻烦制造者，而是想成为美国的可靠伙伴。那经济学人的结论是说，换句话说呢，根据王定宇的说法，如果需要的话，台湾还可以把无花果叶给带回去。
嗯，奇怪，这个王定宇在接受。
经济学人
访问的时候呢，
就变得非常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王定宇，对，嗯，
是啊。然后那个纽约时报呢，它是有其中一段，就是说庞佩奥放宽美国对外交官跟台湾官员之间接触的长期限制，可以解释为对台北民主政府的有力的支持。但是，美国已经通过其他很多方式表明了他的支持。拜登就职以后，需要负责解决华府跟北京紧张又复杂关系的责任，他不再需要多一个麻烦，就是让北京恼火的事情。
嗯 嗯, 嗯，
这是纽约时报社论，这两边社论的调子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葛林跟葛莱伊跟普瑞泽呢，他们是文章稍微比较长一点了、
啊。我们先介绍一下葛林好不好？
葛林
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来讲比较陌生、啊，
因为他是
普瑞泽是、嗯、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那葛莱伊呢 是一个向来。就是还蛮亲台湾的一位学者，
对，他在这个中美台三民关系的这个学术界里面是蛮地位是蛮已经 established 的，对，
嗯， 而且他很活跃啊。这个葛林呢，
葛林是这个小布希时代的美国国安会的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就是国安会员负责亚洲事务的头就对了。
然后他也跟两岸官员呢有很多的接触了，很多人对他都很熟悉啊。那他们三个人，在 CSIS 1月15号发表的这篇联名文章
是。
也还蛮特别的哦。
对，但基本上葛林跟葛莱伊目前都任职在 CSIS，
对，
普瑞泽是在
Brookings， 对，
不过他也愿意进来这个联署这篇文章就是。然后他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庞佩要在这个第11个小时，就是在最后关头，这个去改变这个跟动台湾的政策，对台北来说不是一个 favor， 不是一个这个帮助台北的事情啊。他说他们这个对于这个国务卿呢。这个宣布在最后一刻宣布这些过去的事情，过去的这些限制都解除，他们抱持是质疑的看法。他说呢，他说这个是因为什么质疑呢？是因为这个决定呢是以任性或者是反复无常跟这个可疑的方式来宣布的。他们认为呢，任何对台湾政策应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外交政策跟国家安全目标的背景下制定跟实施。因此，就这个大的判准来说，他们认为有三个方面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这三个方面呢？他说，第一个是这么重大的政策转弯，不应该是在礼拜六早上由即将卸任的。然后呢，这个陷入这个我国就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民主危机的政府，随随便便就丢出来啊，这等于是迫使下一届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既成事实，就是说他你的 intention 的意图不是好的意图，
不纯正的
对。然后这次会刺激北京向新政府就是拜登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对台湾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另外他还质问说，如果这个议题确实有必要的话，为什么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宣布要改？对，这是一个很值得问题。那前面你都说台美关系很好，那表示说你也做了很多跟动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个事情要等到最后一刻悄悄的，不是悄悄的，要敲锣打鼓去做这件事情？对。
然后呢，他们呢也很有意思了啊，在他们这三个人联名的这篇文章来讲，他们特别先强调，就是说他们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花在加强美国支持台湾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想他们这样子强调呢，是希望呢不至于造成这个误解啊，
是
就是说他们质疑庞佩奥这样的一个决定呢的出发点呢，其实还是担心台湾未来的处境，其在台美关系还有两岸关系上面呢，会让台湾呢的角色和施展的空间角色更为困难，施展的空间更为缩小啊。
对，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原因呢是说，台湾应该需要民主跟共和两党支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决定似乎是即将挑战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你敢不敢去扭转这个局面？那本质上就是考虑到美国的内政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决定是要让国会山庄里面的共和党人以及想要选总统的议员，共和党议员才表态，认为说 OK， 我才是真正这个支持台湾民主跟反对中国共产党，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是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拜登呢，不准备施行这样子的解除政策，或者是要有任何改变的话，就会给共和党人来去攻击拜登的一个口实嘛？
对，那第三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并不能弥补美国过去四年来对亚洲政策的失败啊。那比如说，他这个失败呢，让台湾更加，美国的亚洲政策失败，让台湾更加脆弱。比如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让台湾失去了达成多边贸易协定的最佳机会，也让台湾减少了这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依赖的这个机会的失去。那美国跟欧洲不必要的斗争呢，也使得这个民主国家统一这个联盟起来支持台湾的外交工作复杂化。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呢都没有办法依靠庞佩奥这一个这个简简单单的随意丢出来的一个政策改变去改变，去改变。他结论是说呢，这个他建议拜登政府应该避免接受这个即将这个卸任的这个川普政府临去秋波留下的一个政治诱饵，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诱饵，以及应该避免回应来自北京不可避免的压力。 那首先要做什么？森林政府上台以后，应该对台湾政策进行全面的战略检讨。
嗯，
等到战略检讨出来之后呢，再看下一步战略检讨结果，去做这个制定新的台湾政策。
嗯，
那如果说拜登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下一个台湾要注意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问题，最大一个事件就是，拜登政府的台湾战略检讨的结论是什么？
嗯，对他们的建议是说，这个战略检讨他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啊，只指了一些方向，就是说要包括放宽跟台湾维持非正式关系的规范，可以放宽，但这些改变呢，在什么时候、何时何地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台北的实质性支持了啊。
是，
他们还是赞成放宽，好，但是呢，认为呢，在离任之前呢，匆忙的这个决定呢，不是可取的，而且不是
有一些其他的目的的。
对，然后而这样做呢是仓促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是设下了陷阱，分别让拜登和台湾呢跳进去啊。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在经过了国会的暴乱之后呢，我们看到呢，美国的民调显示啊，其实川普的支持程度呢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却也有相当多的民众啊，在这个民调里面反映出来说，他不应该再选下一次的总统了哈。美国的民调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休息一会儿，回到飞碟午餐，继续和林少宇来谈美国的最新的民调。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美国的一些媒体啊，还有民调的机构所做出来的最新的民调，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根据美国的这个新闻网站 Axios 这个最近的一篇文章显示啊，这个虽然这个他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在这个1月6号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认证这个拜登的选票已经成功了，拜登是顺利当选总统了，以及这个1月13号美国的众议院弹劾了这个川普通过了，如果你认为这个时候川普已经是在政治上是一个活死人，就是一个 zombie 一样，那你就错了。他说呢，从这个1月6号的这个投票的行为看来，即使在这个一些报名去攻进国际不是
国会
山庄之后呢，仍然有2/3的共和党众议员去投票反对要认证选票。这就是说你前面已经被暴民攻击，而且包括共和党议员也是这些暴民攻击的对象，他们那时候甚至扬言要把这个潘斯拉到国会外面去吊死，他们真的在国会外面弄了一个吊刑的那个台子，
好可怕哈，
对，很可怕。然后呢，进来以后还大声就大声询问说，那 Where's Nancy？ 那就是美国那个
佩洛西
在哪里，要把他这个抓起来。
嗯，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会去支持这些暴民的诉求，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了。然后呢，在这个暴动结束，
这议员还去支持这些诉求，对。
然后在暴动结束几天之后呢，在13号那天呢，众议院通过了弹劾，然后呢，也有93%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去支持，就反对这个提案，只有10个人判就是等于是
叛变了，对，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跟这六号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同样一个现象，证明说川普的影响力事实上仍然还牢牢的，他没有办法抓住美国的这个绝大部分的民心，可是他还是牢牢抓住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或者共和党的民众。
嗯，他们的民调显示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OK， 这个 Axios 跟 Ipsos 民调呢，在12号跟13号做的民调是说，64%的共和党员呢，他们支持川普最近的行为，最近就是指13号之前的。然后57%的共和党员呢说，川普呢应该在2024年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嗯，
对。
然后只有17%的人认为呢，他应该要离开，
要罢免他。
嗯，
然后呢，这个是一般民众的想法。那对于这个
共和党
的参众议员、民选官员来说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川普呢，在2022年的初选，或是2024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这个力量。不管他是不是被定罪了，不管这就被弹劾定罪了，或是不管他有没有被这个禁止这个参与公职选举，他们仍然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啊。 那这个有一个理由是说呢，这个有一个理由是说他为什么他能也许能够逃过这个定罪的这个审判，是因为有些共和党的高层认为说，如果说将他定罪的话，就弹劾审判加定罪，反而会让他成为一个劣势，
嗯，
就政治上的劣势呢，然后呢是让他得到更有力量，然后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慢慢淡出。
嗯，
那个慢慢淡出，我觉得最有可能是在初选结束之后，因为初选的时候是党内同志自己竞相残杀，所以谁能够得到川普的支持，谁是会站在有利的一方。
嗯，
那初选结束以后，也许川普的这个形象或者魅力不知道了
啊，那就可是还是会乱很久就
对。那另外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的、共和党参议员这个格里汉，他认为说呢，这个他警告民主党说，你不要以为把他定罪了，他就会这个就是从此消失。他认为把他定罪以后呢，这个只会让美国更分裂。
嗯，
这个川普是不会走的。
嗯，这个是 Axios 的民调哈，还有这个 Epsol 是不是？这两个的
Epsol,
对，他们两个显出来的民调，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他从里面呢针对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看法，然后这个是不是？
对。
然后，但是 ABC 的民调就显示，比较多的美国人，
他就是一般美国的民众，
对，比较多的美国人不希望川普在2024的时候再出现在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面。
是，所以 ABC 跟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民调呢，同样是做到10月13号，就是弹劾那一天截止啊。他说呢，这个民调显示呢，这个有54%的，有全国民众呢，有54%的全国美国民众呢，认为川普应该被刑事起诉。
嗯，
然后有60%的美国民众呢是认为川普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一个这个，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在共和党的党员或是共和党投票支持共和党的这些支持者中间呢，他的这个支持度还是很高啊。他说呢，这个有63%的这个川普的基层63%的这个美国民众呢认为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呢是对他有信心的，36%是没有信心的。
嗯，
然后可是呢65%的共和党员呢，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个选举是作假的。就完全是倒反过来的，一个是2/3认为说选举没问题，一个2/3认为选举是有问题的。
嗯，2/3是全体嘛，对不对？
全体就对、全体。
全体的觉得说选举没问题。
对，可是有2/3的只有。
但是在这个共和党的人里面呢，有2/3觉得选举有问题。
是，对，就是很就是一个是完全是变成，那这正看出来川普是一个。这个现在共和党仍然是一个川普党，就是川普这个、一手把持的一个政党啊。
嗯，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共和党里面呢，有60%人呢希望呢继续跟随川普的角度。
多少？
跟随60%的人继续跟随川普的角度。
嗯，
然后呢，这个比例虽然比2018年的低，可是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在2018年的时候，有30%认为共和党应该追随川普，
嗯，
现在剩60%，可是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
嗯，那到底大家希望他这个出来选，就大部分人不希望他出来选，但是只是在这共和党里面呢，支持他的声音还是很高。
是，没错。
嗯，到底有多少人不希望他出来选啊？对啊，就所以这个是对于共和党来讲呢，就是一个很麻烦的，
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很麻烦的状
况，就是说，那经济学人这时候这个礼拜，经济学人也提出来一个观点啊。这观点我们过去好像也稍微提到过一下，就是说，因为这次的众议院共和党员有10个人，叛变，就他们去支持的这个弹劾案，那这10个人当然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了，然后包括他们的人生。他们也受到这些这个激进的共和党员或是激进的这些这个支持共和党人的这个人身攻击或是人身威胁，包括钱尼的女儿伊丽莎白钱尼在内啊。
嗯，
然后呢这个
你就说现在经济学人的观点就是说，共和党现在呢就分裂为
两个联盟，
两个共和党
或者两个共和党，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一个是铁杆的选民，就是基本盘的支持者，另外一个是精英的共和党。 那么谁比较大呢？是铁杆的选民比较大，他们人数是比较多的，他们是清一玄说他们是庞大的一个联盟，他们是支持川普的联盟，他们与民主是不相容的联盟。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联盟呢，是反川普的联盟，他们是比较焦虑的，而且呢他们是这个未来会是大会是小还不确定。对，
那所以现在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就是变成是共和党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了。
对，他说
对
就是难题，就是说虽然这个川普做了这么在这个鼓动民众去攻击自己的国会，然后呢这个然后就算他被这个弹劾下台了，或是这个参众两院投票说你以后不准再竞选公职了，然后他曝光机会会减少了，然后他这个未来这个出来这个也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呢这个也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共和党的基本群众会轻易的，就算没有了川普，他们还会轻易的回头支持这个清一玄所谓的一个建设性的保守主义。对，然后呢这个他还是举了同样的例子，就是说有147名共和党的参众议员甚至在国会山庄遭受攻击之后还是投票决定推翻选举，就是1月6号的那件事情。对，这是一个，就是说这足以看出来政治人物的算计或政治人物所忌惮的跟一般的人的印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那接下来就是第一个要观察的当然就是在1月20号的交接会不会平顺啊。
对，
川普现在呢他要走了哈，但是呢
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对，但是呢但是他还在设计他的华丽的告别。
对，据说最新的一个这个设计是他那天早上他要先离开白宫，因为他不愿意跟人家说他是败选离开，如果早上离开表示说他是因事离开。
他还是美国总统就对了。
对，他还是美国总统。
然后空军一号要把他载到，
就是他要，对，他要把他载到佛罗里达州去，然后他要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就是在华府附近的那个空军基地，就是美国总统进出国进搭飞机起降都在那个基地办一个盛大的这个
告别仪式，
告别秀吧。对他来说秀比较重要。对，这是他最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在最后三天他到底会不会赦免自己，那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还没有说他要赦免自己或是对，不过我想应该会了。
不过他赦免自己的话他很多的他现在惹出来的这些麻烦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他去跟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恐吓，他这个算是联邦罪还是州方面的罪？
这应该是联邦罪吧。
那联邦罪就算。
对，他在纽约州的那些逃税是地方罪，
这就没办法。
那这没办法。可是他很多事情，比如说他那个什么他这个他除像乌克兰那种去施压乌克兰那种事件绝对不会只有在乌克兰一国嘛。一定有很多地方他都干出类似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曝光出来的话都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呢问题是说他如果去这个赦免自己的话，他必须要说出来说我为什么要赦免自己，在哪些地方我要赦免自己，这就变成说他要自证其罪。就是说一罪你自证其罪你就不能豁免了。你就不能豁免，说你已经说了你有罪，你就豁免了，可是
你就被特赦了，但是你就变成是把你的罪行的公告给大家了，最后变成是他的一个困难就对了。
是，
我觉得在这这段过在这几天里面呢，当美国国会发生暴乱啊，然后之后的衍生出来的一些话题里面，我觉得最扯的呢，就是最好笑的呢，就是他跟朱莉安妮说我不要再付你钱了。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很好笑。对对对，
这个说川普好川普哦。
他甚至跟旁边的幕僚说朱莉安妮未来报账的钱他都要亲自审核，就是吃饭啊住旅馆啊什么什么交通费啊旅费啊。就天哪，
这是很川普。而且我看到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报道呢在讲他川普这个行径的时候呢，那个报道也很有趣，讲的就是，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很川普式的行为，就是我不付你钱了。
没错，这个话题是那天晚上，就是《纽约时报》刚先登出来，那天晚上全美国的所有深夜谈话性节目，全部拿这个事情来当笑话，就编成笑话来嘲笑的是他。
对呀、
他把我笑死
了。对，因为川普实在太离谱了哈。然后朱莉安妮呢，这么的尽心尽力，
对，
然后他在。 1月6号就是群众集结大会上的时候，他也在那边鼓舞群众，
对，他说要这个做一个这个的
combat， 对，要做战斗，对，要做一个战斗，就我们要去进行战斗就对了哈。哇，如此的尽心尽力，不付你钱，因为他觉得朱利安尼所有的策略呢通通都没有成功。
对，而且他要价很高，他一天要2万美金。
两万美金，
两万美金多少钱？60万，
快，
现在快60万台币，很可怕。
对，现在虽然美金比较跌哈，但是呢也是快60万，所以川普实在是，
所以你就给他2000块也。就也算是侮辱他，如果他那么不爽，对，他一毛钱都不肯给，这是也是有够这个，
这是蛮妙的啊。
对啊，
好，我们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啊，再和林少宇呢来讨论啊，像这个《经济学人》还有美国的一些网站的这个新闻，还有重要的这个媒体啊，对于未来啊美国国会要如何的来处理川普的弹劾有深入的这个分析。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
我是林少宇。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来谈啊，就是在美国的众议院呢通过了川普的弹劾案之后呢，现在呢就是要到参院去了。
对，
那参院的时程表呢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我们之前的时候也谈过，就是麦康纳呢他并不准备要在1月20号川普卸任之前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啊。因为美国参院已经休会了啊，所以他们并没有要召开什么临时会议啊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就变成是新的这个参院呢要来面对这个问题。
当然麦康诺也是老谋深算，他觉得这种事情为什么他要出来这个颁证，他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就是他当了他多数党领袖卸任领导人卸任以后变成少数党领导人的时候，他再来配合办理。如果他真的要配合办理的话，他可以说我公开立场，我没有立场，大家自行决定。这个意向就变成非常明显嘛，就是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这个
支持还是反对？
支持川普有罪还是
反对？就开放了，
就开放了，或者说我这个暗示一下说，哎，你们这个可以这个支持啊，这个就是变成水到渠成。不过基本上来说呢，因为选票的关系，川普的影响力仍然在。那么参议员要有17个参议员去倒戈，跑到这个众议员民主党那边去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宪政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川普那时候已经卸任了，虽然弹劾案是在他在任的时候提出来的，可是卸任以后还有没有需要去继续审判？那么这是一个限制，虽然是宪法没有规定说不行，可是呢，这个宪政上也是一个争议。那这个争议呢，这个也许要经过最高法院法官去来解决。那么或许不要的话，就是那就由参众由议会去解决了。可是有可能会需要这个经过宪法，
先从这个要先去呈请这个最高法院来去，
对，要有人去提个案
决定嘛，对不对？
对，那最高法院也要去受理才行。不过我想这个案子他应该不会不受理吧？这么知识体大的事情，那不管这个最高法院会不会受理，以及如何受理，姑且不论的话呢，经济学的观点是说呢，这件事情呢，这个当然是要先确定这个总统在跛脚期间犯下毫不掩饰的罪行，却能安然脱身，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他在这个跛脚期间，可是还是在任期间做下一些这个犯罪的事情，而他这个卸任，然后马上卸任了，那他就没事了。那这样会鼓励任何未来没有选上总统的人，他都会在卸任之前为所欲为。那这只
是因为程序上面来不及处理，所以他就逃过一劫。
是，这是不对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呢，今天能够这个在卸任之后仍然能够将他讨论去将他定罪，会给共和党一个摆脱川普主义的机会。就是说，你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时候离职，你都要负责任。然后呢，也让共和党不会去担心这个来自威权主义的挑逗，并让共和党恢复成为一个和宪的保守的反对派。他里面引用了这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Chris Coons 说，他说这个我们的共和党同事一说，哎呀，我们要团结啊，伤口需要愈合啦、啊，等等等等，就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追究了，或者说这个过去就过去就算了，然后大家要和解。可是他说，我提醒他们，就是 Chris Coons 提醒这个大家说呢，他们有一种教诲是说，不悔改就不可能有和解。
对，因为主要就是如果说煽动群众呢去攻击国会，而你依然呢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的话，
是
这个对于未来的美国政治的运作呢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祸害。
还是很大的污点，
对，还是很深的祸害。
就是你宪法上或者你用法律漏洞，就我在卸任之前做一些这个偷鸡摸不着，或是这个千里不容的事情，
嗯，
我可以安然脱身，因为你审判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对，
这是什么道理呢？
但现在对于共和党的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员来讲啊，他就是麻烦的，就是像我们刚才在民调里面所说的，因为还有这么多的选民呢。支持他啊，甚至于在支持他的选民里面呢，有高达45%认为攻击国会是合理的啊。
对，
但是在这个事件沉淀了这么多天之后呢，虽然只剩下1/6的支持，但是呢，经济学人说这还是令人担忧的一个少数派。
是，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些激进分子未来会对美国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好像当年的茶党。对，在美国国会里面造成影响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经济学人说呢，这个另外一篇文章提到说呢，这个要追究川普的责任，有正确的方法以及错误的方法。他举的错误的方法，就是其实这个是我们过去看到，我求有很多人都觉得大快人心，可是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适当的场合跟方式，就是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witter 啊、脸书啊，或是 Amazon 或 Google， 他们或是这个把这个川普的那个账号、推特账号给禁掉，然后或是 Amazon 不让这个 Parler 就是他们替代的那个社交软体，这个让他
上架，让他下架
、嗯。那这个经济学人是说呢，这个脸书或推特关注川普的推文，而不是去禁止他，其实会更合适。他说社交媒体公司呢全面禁止发川普的这个发文是破坏政治的举动啊。那么他们有很多外面有传出很多这个不同的原因，阴谋论原因，就是说因为这些公司的这些高层中层主管呢，这是一个讨好拜登政府的机会，
讨好
拜登政府的机会啦，或是公司里面有很多进步派的员工是反川普的，他们希望平息或平安抚这些员工的情绪。然后不论这种批评也好，批评是否公平，那么这些权力大的人没有经过选举的商人成为反对川普的第一道防线或第一个跳出来的，这个事实是这个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啊。
嗯，
他说将暴民从政治中流放而不是同化他或驯服他，就要冒着将暴民赶到煽动者怀抱中的危险，就是你把他变成地下化以后，你就完全是
他就激进化了，
就激进化，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这个是一个这个美国最近在讨论很多的一个议题啊，
嗯，
然后呢，他认为正当的场所或适当的这个存储川普场所呢，就是国会，因为那是就是然后手段呢或者工具呢就是宪法，那么就是这就是众议院投票弹劾川普，参议院应该快速的将他定罪才是正确做法的原因。
嗯，他把他定罪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可以引用这个宪法，美国宪法呢第14条的修正案啊，禁止啊他在从事公职啊。
是。
这第14条的修正案的内容就是说，叛乱啊或叛变的人啊，再次担任联邦职务啊，
是不准的。
对，他现在有一个，我和林涛有在讨论啊，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就在于是说。就算没有通过弹劾，参院也是可以发动哈，就是针对宪法对第14条这个修正案，禁止他再从事公职，因为他这只要简单多数就好了哈。不过如果说弹劾案没有成立的话，显然你要在参院呢，即便是简单多数，他也不太容易，
因为前面那个正当性已经被受损了。
对，就是也不太容易呢，就通过这个宪法第14条修正案，让川普呢永远没有办法再选举。
不过第14条
就变得很难。
对，不过第14条修正案已经有47个民主党人这个联署了，当然这个47个还离这个成案有点距离，就是。
你说在参院对不对？
在参院，对，已经有联署了。对。
现在对美国来讲真的是有很困难哈，就是就势力而言的话呢。如果说一个煽动群众去攻击国会的总统不用受到任何的惩罚，
是
只是针对就是说啊，为了政治上面 不管是和谐也好，或者是和稀泥也好，或者是这些的参议员他们考量到他们自己未来在党内的初选啊前途啊，就这样子放过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民主来讲其实还是很蛮大的伤害。
是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悬念，就在于是说你真的是弹劾了川普，川普主义就会消失吗？
对，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没有答案，对不
对？没错，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初选以后也许有机会，
嗯，
谁知道呢？
嗯，对啊，就说你从不过现在因为事情还在发展之中啊，而且拜登还没有就职，然后他还没有就是在国会也不是在一月二十号就职典礼当天，到底会有演变什么状况还不晓得。
对，
就是支持川普的群众的这个激情呢，现在还在这个持续中，尽管有一些可能已经往下走了哈，但是呢，你看到当看到大规模的再去搜寻这些人，或者是在逮捕这些人，然后媒体呢不断的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其实它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种刺激耶。
没错啊，是啊，没错啊，对啊，就是电就是媒体跟群众之间的效应嘛。
对，它还是在在持续的保温，
没错，
让这个议题呢不退潮
啊。对，
然后所有的川普的支持者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到底是觉得自己被打压了还是觉得他们做错事？我觉得可能很多觉得自己
被
打
压
哈、哦、那个情绪还是比较高，
或者说川普还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对，所以看看川普最后的告别秀以及1月20号这几天的美国政治显然呢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而且也不知道他未来的后续发展会是如何。
是啊，是啊。
好，非常谢谢林少宇，拜拜。
谢谢，拜拜。